感谢主，今天早上能回到新生命堂来跟大家一起翻开上帝的话。今天我们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讲的当然是圣经里教导我们的爱。不过在这之前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时期啊，欧洲就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雕塑家，他名字叫做杜乔啊 ，Duccio， 他为欧洲的几间出名的那个修道院雕出过几个很出名的雕像。那么有一天呢，有人就给他一块很大的大理石，可是他怎么雕也雕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来，好像有回音啊、是吧？最后他放弃了，交给其他的工匠，他们也不知道要如何去做。更怕的是，把好好的一块大理石呢给糟蹋了。就这样，这块大理石就摆在一边。有人说，是在垃圾堆里面长达40多年的时间。那有一天，另一个更出名的雕塑家经过了，然后看到那个杜桥门外的那块大理石，他就问了：为什么好好的这么一块大理石呢？就闲置着，就浪费了。所以杜桥就回答了他：哎呦，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于是这个路过的这个雕刻家就拿了回家。他拿了回去之后，那全神贯注的在那边雕刻，最后把它雕成了一个很出名的雕像。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的，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展示着。据说每年吸引了120万个人去参观。相信至少我们也看过那个仿制品，这个雕像就是大卫的雕像，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个雕塑家当然就是我们出名的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我们从这小小的故事中，我们学习到不少的功课。一个功课就是，同样一块大理石，在一个雕塑家的手中只是一块废置的在垃圾堆里面的石头，可是在另外一个雕塑家手里呢，却雕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雕像。材料没有改变，只是处理这个材料的人变了。物质没有改变，只是处理这物质的心态变了。挑战没有改变，只是应付这挑战的心胸给改变了。困难没有改变，只是解决这困难的眼光也改变了。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一生中有很多代表作，世人也经常惊叹，他怎么能够完成这些作品的？一个人要有怎样的胸襟，要有怎样的眼界，要有怎样的意象，才能把一块大理石变成一个精美的雕塑品，把一个空白的天花板彩绘成一个美丽的创世纪的故事。因为在人生中，在我们与主同行的道路上，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挑战。他们就是好像一块块笨重的大理石，一副副几米几米长几米宽的等着我们去涂上色彩的一个画板。我们可以逃避问题，把它们放在一边，可能偶尔经过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很碍眼，可是不要去碰它，就好像不必对它负责任，也就这样，大理石就在放在我们的心中的垃圾堆里面40年。或者有些人则比较积极，想要真的把大理石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就开始雕刻，凭着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想象去雕刻，最后雕成了一个四不像。原来要雕出一个骏马来，想不到雕出一只骆驼，想要雕出一只老鹰，想不到雕出一只乌鸦来。我们要解决问题，可是却可能因为不懂得怎么处理，或是眼界不够宽广，心胸不够宽大，态度不够正确，而把好好的一块大理石给雕的什么都不是。而在圣经里就教导了我们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来对待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爱的原则，用爱来接待所有的事情，用爱来解决问题，用爱来彼此鼓励，用爱来彼此劝诫。而圣经里所教导的爱是与这世界上所教导的爱不同的，至少在出发点上，在动机上，在最终的成效上， 是不同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就教导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因为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很多恩赐，有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很多聪明有成就的人，可是问题就是他们不懂得怎么去爱。碰到问题的时候，也用属世的方法去解决。所以使徒保罗才在这封书信上教导了哥林多教会，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也从中得以了解到什么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都很熟悉，是关于基督徒的爱。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个总结，就是爱不是一个理论，爱是实践，爱是真实的把爱就是把它活出来。而我们要如何去爱呢？今天的经文的第七节在讲述了我们要如就是前面讲述了我们要如何具体去爱之后，他总结了四个凡事，那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之后得到一个总结论，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 要知道的是，基督徒能够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点亮了，我们的心胸放宽了，我们的视野扩大了。同样一个问题，对世人来说可能很难解决，或是很多人要靠着自己的智慧来解决，可是对基督徒来说，不外乎求告上帝，用上帝所教导我们的爱来解决它。我们看的是四个凡事，这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是和希腊文有关系的。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啊，它只有这个凡而没有这个事。凡的希腊文呢是 penta， 就是全部或彻底的意思。所以有些解经家会把这四个凡事解释成不管什么事都包容，不管什么事都相信，不管什么事都盼望，不管什么事都忍耐，那就不对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有问题，不管你做什么他都包容你，不管你说什么他都相信你，不管你答应他什么他都盼望，不管你犯什么罪他都忍耐。这看起来是爱，却不是圣经里所要教导我们的爱。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什么都接受的溺爱，什么都允许的宠爱，没有要求，没有立场，也不是真正为你所爱的人好的那个爱。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与其把这段经文里的凡事解成一个宽广的全部事情呢，不如把它解释成深入、彻底、完全的意思。所以我们不是说不管什么事情都全部都包容，全部都相信，全部都盼望，全部都忍耐，而是在对的事情上，在符合圣经教义的事情上，在上帝的教导和指示为大前提之下，我们要彻底的去包容，我们要完全的相信，我们要彻底的盼望，我们要完全的忍耐。既然上帝教导我们怎么去爱，那么我们就要根据他的指示彻底完全的爱，这才是真正的懂得圣经里的爱。所以我们看看他的四个凡事。首先，凡事包容。这里的包容在希腊文中是 stege， 所以凡事包容的希腊文就是 penta stege。 字面上的意思呢，是指在建造一个屋顶的意思。抽象一点说呢，是遮盖的意思。意思就是建造一个屋顶来遮盖全部的事情。所以圣经在说到彻底和完全的包容的时候，我们要立刻有一个屋顶的形象。而我们要想象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屋顶，一个可以遮掩一切过错的屋顶。而这个形象在圣经里也有类似的，那好像一棵大树，一棵可以让百鸟来栖息，百兽来遮荫的大树。旧约诗篇第一篇也好，耶利米书十七章也好，都有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棵栽在溪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的一个大树。这就是我们要在心中在脑里来得到的那样的一个形象。凡事包容，就好像一棵大树。世界要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就要看这树上的果子。 主耶稣也说过，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世界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了。一个大屋顶，一棵大树，一颗包容宽恕的心，一颗广大原谅的灵，这就是一个美丽的一个图像。这也应该是基督徒都要有的一个广阔的胸襟，而不是成天和世界一样的来争夺、来算计，甚至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还埋怨、还指责。我们应该心胸，我们应该是心胸最宽阔的，因为我们有父上帝的看顾，有主耶稣的同在，有圣灵的内住。我们这么一个蒙福蒙恩的人，应该是喜乐，应该是平安的。但可惜的是，我们都成天忧虑、挂念，都计较盘算，都不知方向，都垂头丧气。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有了上帝的约，我们明白了主耶稣的爱，认识到圣灵的应许，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要有一个宽广的心。一个宽广的心就会在凡事上都会包容，也就是说在符合圣经教义的事情上彻底完全的知道别人的难处，了解别人也有软弱，知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给对方多一次机会，让他悔改，让他成长，让他改变成主耶稣要他成为的人。就好像刚才说的，这跟一个人的胸襟很大的关系。而一个人的心胸是否宽阔，也和他有没有智慧有关系。列王记四章二十九节，在写到年轻蛮有智慧的所罗门王的时候，上帝赐给所罗门什么？极大的第一智慧，第二聪明，还有第三宽大的心。还记得所罗门跟上帝求的，然后上帝就给他，一是智慧，第二是聪明，要记得第三是什么？宽大的心，如海沙不可测量。智慧聪明，最要紧的是心胸宽阔，就好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那样广，多到数不完。当一个人有上头而来的智慧的时候，虽然脑力有限，可是却能够从上帝的视野，从上帝的层面来思想，来看待问题。或许这里有一些夸张，因为上帝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的是，当我们成长成熟之后，有了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时，我们看东西的角度就应该超越一般世人之上。不要专注于纠纷本身，而是去思想如何在这个挑战上我们要荣耀上帝。我们不要专注于人怎么冒犯你啊，而是要关心这件事怎么会影响到他，影响到你的成长，以及他和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不要只是看到问题本身，而是要看到问题的永恒后果，甚至想想要怎么把这个所谓的问题变成挑战，然后把这个挑战变成一个机会，荣耀主的机会，成长成圣的机会。尤其是两个基督徒吵架或是有隔膜的时候，那当然是很不蒙主喜悦的。但是如果这两个基督徒因为主的教导，因为上帝在圣经里所教导的关于爱的教义，因为圣灵在他们心中所动的功而和好了，那就变成了荣耀主。这就是把一块碍眼的大理石雕成一个令人赞叹的大卫的塑像。这就是一个凡事包容宽广的心。不过话说回来，也正如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的，一个人不是什么事都包容，但是只要是上帝所许可的，他都要接受。为什么我要一再强调呢？因为有些基督徒不是心胸太狭窄的问题，而是心胸太宽阔的问题。心胸太宽阔会把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会说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上帝就是爱，他会了解，他会原谅的，他知道我所面对的试探，不然就不会把这试探放在我眼前了。这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旧约列王记中好王其实不多，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犯过错误，不管他们多有智慧，不管他们多合神心意，他们都会犯错。 而他们所犯的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旧约列王记中好王不外乎四个，来，第一个大卫，要么就所罗门，要么就西西家，要么就约西亚。大卫奠定以色列的基础，杀灭了以色列的强敌，攻占了大卫之城耶路撒冷，把流失在外的约柜带回人民当中。那是怎么样一个有威严的王，心胸够宽大了吧？可是他却因为一个女人而犯奸淫和谋杀的罪。再看所罗门，所罗门把以色列的国度扩展到极限，以色列在他的统治下有前所未有的和平，诸国来到以色列来进贡，都要了解他的智慧。他建造圣殿、皇宫，那是一个多有气派的王，心胸够宽阔了吧？可是他却娶了1000个老婆，让他们把他带去拜偶像，埋下了造成以色列分裂的种子。西西家王与主同行，改革以色列人来的崇拜，除去以色列人的偶像。亚述人来攻击他的时候，主耶稣到敌营中一夜间杀了185000个亚述人，上帝还眷顾他，多给他15年的寿命。那是多么受上帝眷顾的王，可是他心胸却宽大到把宫里的财宝展示给巴比伦的使者看。上帝因为这样子告诉他，因为如此，这些财富都要归到巴比伦去。最后看约西亚王修建圣殿，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发现上帝的律法书，进行举国的改革，在全国举行逾越节的庆祝会，是圣经中是空前扩大的，胜过所罗门，胜过西西家王。可是他却因为逞强而阻挡了前去消灭亚述人的埃及军队，最后战死在米吉多。列王的故事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凡事包容，我们要有宽大的胸襟，可是我们也要小心因为视野扩大之后而可能带来的后果。基督徒凡事包容，在对的事情上要好像一个很大的屋顶，要像一个很大的树，接纳、原谅、包容、宽恕，而且是彻底完全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造就他人，为的是荣耀主的名。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只要我们的根基是对的。因为我们把我们这些树之所以能够长成这么大，原因是我们的根是吸收上帝永不枯干的爱的泉源。我们的屋顶之所以能够生长得这么远，原因是支撑这个屋顶的柱子是以主耶稣的爱为基础的。我们认识到什么是上帝的爱，我们了解了主耶稣的救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带领，我们才有能力去包容、去宽恕、去原谅人。这就是凡事包容。这一点说了多一点，因为我们把凡事包容说完了，其他三个凡事就顺理成章的容易明白了。凡事包容，第二个呢，就是凡事相信，彻底的相信，完全的相信。问题当然就是彻底完全的相信什么？是相信人吗？不是的，是相信上帝在人身上的奇妙作为。一个人做错事来求你原谅，你原谅了他，可是之后他又做错并真诚的来请你原谅，那么你还能够原谅他吗？当然能，不只是能，而且必须原谅他。不管你心中有多么的不甘愿，不管你有多少的理由，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只要他真心的求你原谅他，你就必须原谅他，必须要相信他是真诚的来求你原谅。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指示，因为上帝宽恕你，免了你这么大的一个债，你不可能转过去要你的弟兄 还他欠你那个小小的债务。因为如果你不能够原谅的话，你就是不认识救恩，不了解上帝的爱。你不只是要原谅他，还要为他祷告，可能有1000个理由告诉你他是不会改变的，不过你也要相信他，若真诚的悔改，大有能力的上帝必然赐给他力量 让他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他可能会再做错，这当然，那你可以警戒他，你可以告诉他他所做的事给你造成多大的伤害，不过你要原谅他，因为在纠纷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挽回得回一个弟兄，让他不致跌倒，让他看到上帝的恩典，让他了解了你原谅他原是因为上帝对他的爱，你宽恕他是因为你相信他能够借着主的力量不会再重犯他的错误，你能够相信他那也是主的恩典，凡事相信，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恰恰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做到的事情，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这个信心，从亚伯拉罕的出走到摩西的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从约西亚的征战迦南地，来到大卫的打败哥利亚，从先知忠实的传讲上帝的信息，到祭司们照着上帝的指示献祭，我们都看到了一样东西，就是凡事相信，完全彻底毫无保留的相信。而为什么我们需要相信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特别是在世人认为没有可能的事情呢？可是我们仍要遵守上帝指示的事情来相信上帝的带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一切所得的，人所能够成就的，这都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是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选了大卫做王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小牧童能够做国王，不过上帝就是从中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作为。上帝把四师基甸的军队减到300人来对抗22000个米甸的军队，也是同样的用意。以利亚面对耶洗别的时候，他仓皇逃命，是的，不过他越有能力，有这个勇气来击败450个巴利的先知，这些都是来自上帝，来自上帝的力量，都是上帝给他这微小可是清楚的声音，就是什么？你要凡事要相信。重点在于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中看到一切都是在掌权的上帝手中。马拿西王的悔改，上帝怎么扭转保罗的生命等等，这都告诉我们在主里没有难成的事，而上帝给我们软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成就任何事情，可是靠着他的恩典，他的恩典肯定够我们用，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了解了这一点，当我们看到不可爱的弟兄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得罪我们的人，看到一个我们怎么想也觉得他是不会悔改的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相信，要相信父上帝的怜悯，要相信主耶稣的大能，要相信圣灵的事工，不相信那就什么都不能够成就，但我们一旦相信，我们就开启了很多可能，也就从我们自己的偏见中跳出来，把一切交托给上帝，这时你的世界就变成宽阔了，因为有了上帝在整个方程式里面。这让我想到了圣经的一位集祭司、先知和士师为一身的一个人物，他是谁？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士师，撒母耳。当以色列人都不要他这样的一个士师的，而要一个王的时候，是的，他很失望，他很沮丧，可是上帝却安慰了他，直到他能够重新能够爱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他在给以色列人最后一次信息的时候，他劝导他们要尽心侍奉主，更重要的是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因为如果不做这样的话，那就是得罪耶和华。不管人心如何，不管境况如何，他都以善道，要以善道来指教以色列民。是什么让他有这样的力量去爱呢？那是信心，是他相信上帝对他选民的应许， 是他相信上帝用他来带领这些人民，是他相信自己有指教以色列人的责任，是他相信不管人怎么伤害他，他还是要继续爱下去。这就是凡事相信，这就是完全彻底的相信。而撒母耳的信心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掌权的上帝。凡事相信，相信上帝的带领，相信上帝的掌权。到了这里，我好像都是在说我们要宽恕原谅别人，要相信体谅别人，这是难怪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别人都得罪了我们，全世界都错，每个人都要向我们道歉。而14节实际上，有时更大的勇气在于我们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向上帝也好，向弟兄姐妹也好，甚至对这世界也好，当我们做错了事，当我们有所亏欠，我们都得认真的思考，然后诚心的悔改，求主宽恕我们，求别人原谅我们，这不容易。不过我们要相信，不管我们做错什么天大的事，只要我们真心的要悔改，我们要改过自新，那么上帝一定会原谅我们。虽然人肯不肯原谅我们，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我们还是要踏出那勇敢的第一步，相信这是上帝的带领，相信圣灵和解的工作，这就是了。世上的事情不如意的十之八九，可是我们要相信，只要本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过我们的人生，那么上帝必然保守看顾我们。我们都会犯错，但是只要懂得悔改，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只要你肯来到主的面前认错，只要你做错了，你肯求别人原谅，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圣经说信望爱，先说信心，再说盼望，而以爱做终结点。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信是望的实据，而实际上爱是信的根基。因为爱是建立在信心和盼望的基础上的，爱又是贯穿在信心和盼望里面的。我们要承认的是，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世界，我们每天还得和不完美的人相处，我们每天还要得跟罪挣扎，我们还要经历病痛死亡，还要经历生离死别。不过好在我们的生命不是以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次呼吸作为结束，因为我们活着是有盼望的，而这盼望不是来自我们的自我安慰，或是靠着我们智慧来去想怎么样解决世界的问题的一些方法。这个盼望是来自于我们拿在我们手上的上帝的话。基督徒的爱同样是建立在有根有基的盼望之上的。我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圣经是主的话语？其中一个答案就是，圣经里的几百个预言都已经实现了，而且实现得非常具体。比如说耶罗波安在把以色列人带去拜金牛犊的时候，一位先知就曾预言，在几百年后会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他将毁掉他所立的祭坛，杀死胡乱祭拜的祭司。在 这在几百年后真的实现了，而且还真的是由一个叫做约西亚王做的。以色列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前，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犹大人所面对的命运，但也启示给他们，当惩罚满了之后，将有一个王，他会释放你们，他的名字叫做塞鲁士。结果几百年后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王塞鲁士这么做了。主耶稣还没降生之前的几百年，先知米迦就说了，他会在伯利恒降生。主耶稣还没受苦受死之前，他的被藐视，他的被厌弃，被鞭伤，他的外衣被人瓜分，他在十字架上骨头脱节，精力枯干，全部都在几百年前的大卫和以赛亚都预言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的众多原因之一。但单单是这个原因，就让我们心生盼望， 以前这么多的预言都实现了，那么以后的也必然实现。既然圣经的作者是上帝，那么圣经里的应许都一定会实现，这是我们的信心，这也当然就是我们的盼望。有了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就不把这世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了。是的，我们可以日常的过活，我们可以工作，我们可以玩乐，不过我们的眼界就不只停留在这世界上的事情了。面对周边的人，我们就要想的是什么？永恒的事情。这样一点小纠纷，就不至于我们跟人之间的小纠纷就不至于让我们灰心了，一点的不顺心就不至于阻止我们继续的去爱人了。大家都有旅行的经验，到你下榻的一个酒店，你会不会说，哎呀，这个酒店的颜色不那个墙壁颜色不合我的心意啊，我想要去买一个家具放在酒店里面啊，这边插一朵花好不好？不会的。因为你知道旅店多么好，最终还不是家。是的，这世界多么好，最终也不是家。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更好更美的一个世界，而我们应该关心的就是要怎么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认识到这么一个美好家园的存在。这样我们在说什么做什么之前，我们就会以永恒作为目标，以永生作为我们的盼望。你知道吗，在碰到一个心中有盼望的人呢，可以让你心情非常愉快。不过这种人不是一个嘻嘻哈哈过日子的人，这种人很特别的。而到现在为止，在我认识的基督徒当中，我也只能找到一小撮人是这个样子的。这些人呢，我是要向他们学习的。看到他们仿佛他们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不过呢，他们生命中有一种盼望，一种力量，一种敬畏上帝但却 不惧怕局势的一种勇气和智慧，一种凡事都交托凡事都盼望的一种淡定，一种冷静。保罗就可以说是这个新约圣经中最有盼望的一个人，可是他不是世界上所谓的那种正能量的人，因为他在面对不肯和外邦人同桌吃饭的彼得的时候，他有严厉斥责他的时候。保罗也不算是一个乐天派，因为他在面对罗马人的时候，他有战战兢兢的时候。他 也不是盲目的相信所有人性就是善良的，因为我们从他的书信中，我们读到了他是怎么警戒读他书信的人的那些教诲。不过保罗在他心中永远有照耀着前往大马士革路上所看到的那个亮光，那就是主耶稣的荣耀。而这个亮光就充满着他的心，让他去告诉让他告诉自己，他如果不去传福音的话，那么他就是有祸了。是这亮光照耀了他的生命，让他不惜困苦到处传扬主的好消息，让他所到之处让人看到他的不同，让他所在的地方都因为主耶稣得以让他彰显主耶稣的荣耀。这就是盼望的力量。也只有当一个人心中有盼望，他才能也让身边的人看到这个盼望。只有当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才能让这世界看到基督徒的不同。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最后就是凡事忍耐。有了信心，有了盼望，自然也会忍耐。我们了解这世界上的实质，我们相信了上帝的掌权，盼望更美更好的未来，那么我们就有继续爱下去的这个毅力。忍耐的希腊文叫做 hypomene， hypo 的意思就是到底， mene 就是维持坚持的意思，所以 hypomene 的意思就是持之以恒坚持到底的意思。我本身是一个很相信坚持的一个人，在人生当中，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工作也好，你的聪明可能让你暂时得到好处，你的积极可能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只有你持之以恒，那个毅力才能让你真正的成功。爱其实也是一样，你的聪明可以让你侥幸得到青睐，你的热情可能让一切显得暂时很美好， 但是只有持之以恒的关怀和爱心才能打动人。华人常说一句话，路遥知马力，下一句什么，日久见人心，说得很好啊。使徒保罗也常用赛跑竞赛和士兵的征战来形容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跑我们当跑的路，要打个美好的仗，最后赢得那终点等着我们的冠冕和奖赏。而圣经中关于忍耐的例子更是多了，所以从约伯的忍受百般的困苦，也不会亵渎上帝的名，到但以理的忍受饥饿危难，也不向偶像低头。从旧约众先知所面对的种种酷刑，到新约众使徒的殉道，我们都不只看到了忍耐的重要性，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因为基督的缘故受苦而得到的，从主而来的荣耀。而说到忍耐，没有人能比得过我们主耶稣基督了。他因为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忍受各样的痛苦，最后还得为我们 为他的敌人而受死。我们从中看到了真理，我们从中看了爱是什么。爱就是凡事忍耐，一种彻底的忍耐，一种完全的忍耐，一种坚持到底。主耶稣的坚持要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他爱你就会爱你到底，他爱你就会爱你到底。我们信主，他在我们的心中开始了善功，那么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我们可能悖逆，我们可能偏离，不过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发现我们离主很远的时候，那不是他离开我们，而是我们离开了他。人生中的山盟海誓都会过去，但是只有主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他爱你就会爱你到底。第二，他救你就会救你到底。我们在得救之后还是要和我们自己的老我挣扎，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行过死亡的幽谷的时候，他的杖他的竿他必会安慰我们，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世界上的灵丹妙药都有他们的局限，也有吃完的时候，只有主的救恩是没有人能从你手中夺取的。他救你就会救你到底。我们也因为这样有了爱人的力量，爱人的勇气。因为主耶稣不只是爱我们来救我们，他更是给我们立下了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看到了爱是永不止息。这是我们在第八节可以读到的。止息的希腊文是跌倒的意思，也带有失败的意味，引申为爱是没有休止，不会跌倒，不会失败的意思。这也就当然是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爱为依据而说的。因为只有主耶稣的爱是完全的，是彻底的，是永远长存的。不过这里要说的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力量的源泉就是主耶稣对我们不离不弃、永不竭尽的爱。当然上帝会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正如第八节说的，先知讲道之能，不过怎样，他也终必归于无有。是的，说方言之能早就停止了，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再好的头脑，再大的恩赐，再善良的心，再美的外表，这一切都会过去，他们也肯定会过去。因为在天国我们不需要人讲道，因为道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需要人类之间的言语，因为我们的眼目都在上帝身上。我们不需要在这世界上有限的知识，因为上帝会把一切展现给我们。其实就算我们刚才说的四个凡事也有终结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天国的时候，我们得着荣耀完全的身体的时候，当然也无所谓，要彼此包容。我们已经和主面对面了，我们所相信的已经成为真实了，当然也就无所谓凡事相信。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日思月想的也没有什么盼望了。更重要的是，在新天新地里，上帝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也就无所谓凡事忍耐了。这一切都有终点的时候，可是只有爱 是没有止息的，只有上帝的爱会持续到永远。上帝过去如何爱我们，现在也会如何爱我们，以后也会继续爱我们。说到这里，也许大家就已经精神振奋，准备去这大啊这去这世界去啊，就是听到之后到世界去啊，去爱这全世界的。可是事实上，我们不需要走太远，就会知道理想跟现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甚至可以说，在座有些人不需要走出这个大堂，一转头就会看到自己所不想要去爱的人，或者爱不爱自己的人。那么我们就会要回到开始的那段故事了。如果你不想爱，不去爱的时候，那么放在你眼前的就是那一块大理石了。你要把它放一旁，不要去管它，而是要靠着自己的想法去雕刻这个大石头，或者是你要求上帝按着他的恩典帮助你，用他所教导你的爱，用他所亲身体现出的爱来把这个大理石给雕刻好，为的是彼此的造就，为的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你我的决定，也是为什么上帝把这么一个大理石，这么一块大理石放在你眼前的原因。我不知道你现在有前面有什么挑战，什么困难，不过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大理石，而我们要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方法去解决它。要记得，爱是包容，爱是相信，爱是盼望，爱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么靠着主的力量，你就能把这一块大理石雕塑成一个合神心意的雕像。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原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不过是因为你先爱我们，让我们不只看到了你爱的救赎，也看到了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可能。求你帮助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常常记得你是如何爱我们的，让我们也有宽广的心来包容别人，让我们有坚定的心来相信你改变人心的工作，让我们有喜乐的心来抓住从你应许而来的盼望，让我们有坚毅的心来坚持到底，来奔跑这个天路。因为你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止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都浇奠在你脚前，让我们都因为你尽善尽美的爱而满心欢喜。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